我还对拿出来要说他写的重人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众人问他说：“这样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回答说：“有两件衣裳的，就分给那没有的；有食物的，也当这样行。有税吏来要受洗，问他说：‘夫子，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说：‘除了立定的数目，不要多取。’又有兵丁问他说：‘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说：‘不要以强暴待人，也不要讹诈人。
好，
自己有钱粮，就当知足。百姓指望基督来的时候，人都心里猜疑。’或者约翰是基督，约翰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要来，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仓，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约翰又用许多别的话劝百姓，向他们传福音。只是分封的王希律，因他兄弟之妻希罗底的缘故，并因他所行的一切恶事，受了约翰的责备，又另外添了一件，就是把约翰收在监里。众百姓都受了洗，耶稣也受了洗。正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圣灵降临在他身上，形状仿佛鸽子。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
我们先看看最后这里一件事情呢，还是要尽量把它弄清楚，就是耶稣为什么要受洗？约翰福音里面就讲了说，我应当受你的洗啊，你怎么到我这里来受洗呢？耶稣就说，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对吧？耶稣为什么要受洗？这个受洗是干什么？谁能够告诉我们？越简单越好，
给我们设榜样吗？
给我们设
因为
榜。
他要受洗，我们也要受洗。
哎，这常常是有人这样讲，这个话呢，有道理，又好像不是特别清楚的道理。
这个是一个程序嘛，就好像一个流程，必须要走一下。
为什么有这个流程啊？我们总是希望再能够多一点点的答案也好，让我们心里有底了。
因为他不是就是自己选择的奖杯吗？本来他是不需要的嘛，但是
本
就是
来他
我
可
们
不需要。
从母胎里出来之后，我们要受洗，所以他。
所以他要受洗，但他降杯很多办法，他少了这个受洗又怎么样？
刚才给大家看的下面田地里有一棵苹果树，我在上面摘了很多苹果，不小心一个苹果没有掉地上，其他苹果都掉地上，不干净。我
那
倒
结
回
果？
来，我一一的都洗了一遍。那个不干净的苹果，我简单洗了一下，搁在一边。其他不干净的，好好的洗，他们是平等的，是一样的，洁净的。
干净的也要洗，不干净的也要洗。干净的其实
就
不需要洗。
它这里面不只是一个示范的问题，而且是一个平等的问题，在天国里是一样的，因为他是人子，他是神降世为人，他是人，所以他做这样子，这个干净的苹果，但是我洗一下，你们都跟着洗，把你们洗干净了，大家是一样的。作为神的，作为人的耶稣是这个样子的，
现在受洗到底是干什么？
洗去污秽。
哎，这个圣经的话是不是这么讲的呢？
你们说毒蛇的种类，你们要让你们的行为与你们
有一个字叫做“天国近了”，你们要干什么？
要悔改，对，
啊，
悔
对
改。
对对，他现在这个洗呢，是悔改的洗。
那个字典很对，很对。
受洗的本质是悔改， 如果那个干净的苹果神儿子都受洗，那这个世界上还有没有比他更干净的苹果呢？
没有，
没有，没有。就是说，如果耶稣都要来受这个悔改的洗，我们都知道他是不需要悔改，那意思就是说，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不需要悔改的。就是你讲的很对，他是超过这个示范的意思，他不只是一个示范，而且呢，是一个总结。如果我都要受洗，那所有的人都必须要受洗。那我们现在常常讲的是反过来讲，说连耶稣都受洗，所以我们受洗。不不，耶稣都受洗，所以没有一个人不需要悔改。那当然还有这个成全，我们要尽诸般的义啊。最近写给大家写的不少了，就是因为主耶稣来是要成就经上所记的事情嘛。那经上所记的事情呢，有哪一些事情呢是需要被成全的呢？你可以说所有的事情都需要被成全，因为从前只有旧约嘛。你说以色列人进迦南需不需要被成全啊？成全，因为他们虽然进了迦南，可是后来失败了没有？失败。那他们从什么地方进的迦南呢？
旷野。
从旷野进迦南是怎么进的啦？
那过河呀。
那过河过哪条河呢？
是约旦河吗？
啊，那不就是约旦河吗？所以他们必须要在约旦河里面再过一次吗？不是吗？只不过当初呢，利未人脚踏在里边，水就开了。这里的利未人是谁啊？
约翰吗？
这里当然就是约翰了。撒加利亚是利未人，他的太太是亚伦大祭司的后裔，所以这个施洗约翰是正牌利未人。好了，现在利未人站在水里边啊，当初利未人往水里面一站呢，这个水就开了。他们站在水里面干什么呢？要把这个普天下耶和华的约柜给他打扛过去嘛，对吧？这里的约柜是谁呀？
耶稣。
为什么约柜是耶稣？
那是神给他们的吗？预表
吧。你说我们张崇文是杜甫啊，那你总要说他跟杜甫有什么关系？你说约柜是耶稣，约柜有哪些的特色是告诉我们说他是耶稣呢？你不能光答标准答案啊，反正能够继续答下去啦。
跟那个献祭有关，赎罪。
跟什么献祭有关？
就是不是以色列人献各种祭，不都是在那个哪里献祭吗？
在哪里？在哪里？
装约柜的那个帐篷帐幕呢面前不是献祭？
那个叫什么？装约柜那个帐篷叫什么？
耶稣不是那个赎罪祭吗？
耶稣是赎罪祭。好，那耶稣为什么又是约柜呢？因为他现在不是扛一个赎罪牛过去，他是扛个约柜过去。就这件事情需要被成全一下。
约柜不就是神同在吗？
你讲的都对，可是你不能像唱流行歌一样就这么一句。
回答的很属于。
如果主要是里面装了东西啊。
装了什么东西？
就是那个石块啊，法板吗？
装了小石头。
装了一块法板。
两块。
一根手杖。
那还有什么？一根手杖。各代表什么嘛？
上面 cover 着基路伯是吧？
对对对，就那个是盖子。先把里边装的东西看看，这里边装的东西三样，对不对？三样大致答出来了。当然我们平常不太这样讲啊，但这个其实是最基本基本的啊，弟兄姐妹需要会的。这也没什么特别大的学问，但是它里面装的是什么？它为什么不装别的东西？它装这三样东西呢，肯定跟耶稣来是有关系的。那第一个一定不能不装的，就是神在西奈山上的颁布的这个写了十诫神手指头写了字的这个石板啊、
嗯哼，
还不是第一块，还是第二块，第一块给摩西摔碎了。这个十诫呢、在耶稣的身上仍然是如此啊，因为同样是一个耶和华嘛。十诫虽然里面讲的东西都很对，可是呢光是装这个十诫是不行的。为什么呢？十诫里面最多的就是什么？
不可是叫人知罪。
耶稣来是要拯救。
不可跟拯救有什么关系？这有什么不一样？
不可是最基本要求。
你们都讲得太高深了。一切的
不可是告诉了你你不可以做什么、
哎、
但是你仍然不知道你要做什么。
这就
是教育的精髓嘛。
对对对对，这就是一个女儿和三个儿子之间的不同。对吧？
把三个儿子送到有一个女儿那里去。
对，你三个儿子他们通通做到你所吩咐的不可，那怎么样？还是不行啊，他还是没有进一步的东西啊。这个不可是不用讲，本来就不应该杀，本来就不应该偷窃，对不对？这世界里面只有两个积极的，一个就是说没有别的神，对吧？ 其实那也算是不可。还有一个就是孝敬父母，那是唯一的积极的，所以把它叫做带应许的诫命。所谓带应许的诫命，就是你可以往前稍微走了半步的，对吧？你说不可杀人，好，我不杀人，不杀人又怎么样呢？对吧？你不杀人，难道公安就不抓你吗？是吧，张弟兄？这个不可本身是不够的。那主耶稣来说，他要成全这个律法，对吧？这一项固然是应该在这个约柜里面。那还有两个东西，一个是金罐子装的玛拿，这什么意思啊？
天上降下来的粮啊。
对 对，哎，孔布亚的开始显出他的程度来了。他说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吃喝的，对不对？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了玛拿还是死了，哎，我是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人若吃了我所赐的就永远不死。所以这是一个永生的粮，他赐给我们永生。这是玛拿当时所预表的，当然是一个不完全的预表，可是的确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那还有呢，那跟拐杖是干什么呢？
不有那克拉党叛逆吗？这发芽了，就他就是亚伦的法。
那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呢？
对啊，你就想那个最简单的意思，
复活嘛。
那就是了
啊，复活
的意思。所以它里面有永生，有复活，有神所吩咐的一切的诫命的总，对不对？哎，这个是在它里头装的。但你装了这个就可以了吗？那约柜上头还有一个什么东西啊？约柜的这个盖儿有两个基督坡，两个天使，对不对？脸对脸嘛，遮着那里，这他在那干什么？这个约柜上头是什么东西盖着？约柜那个盖儿叫什么名字？它有个名字的。
海狗皮啊。
哎呀，像你看看，因为我们有这种新来的，对吧？或者没来很久的这种弟兄，一看我们的程度太差了。施恩座嘛，那个施恩座是怎么个施恩法呢？
祭牲的血，祭牲的血含在那个施恩座上。
这个施恩座最重要的是什么？你把那个赎罪祭的血啊洒在上面，就可以施恩。那从开头的时候，你在出埃及记里面，在25章那个地方，他开始讲说你们要造这个施恩座的时候，他就已经讲，在那里我要和你们说话，在那里我要和你们见面，把当说的话传给你们。这个约柜整个是挡在从圣所跟至圣所中间那个幔子后边的，不能进去的。这个幔子是织成一片，幔子上面绣的是天使，是基督破，就是表示这个伊甸园的那个回到这个生命树的路已经封掉了啊。那怎么进去呢？不能够随便进去了啊！你不是说我进到里面就可以见到神，那你进到里面肯定丧命的。你身份要对，带着东西要对，大祭司是一年一次带着血独自进去，神在他身上要找到一点不对劲呢，他就会死亡。所以大祭司的这个外袍啊，周围要弄一串铃铛，跟我们在猫咪脖子上挂铃铛一样，进来的时候要让耶和华听见，他如果死了外面的人也听见，就可以把他拖出去，是真的这么回事了。所以是非常可怕的。他一年一次带着血，那他这个香是怎么回事呢？这香坛是在这个外边，进去的时候他要把这个香坛上面还有一个香炉，他把那个香炉带进去，他要抓一把香啊，把香撒在这个香炉上，让这个香的烟呢、啊，把整个至圣所里面要给你盖满，这个都是遮蔽的意思。但是最重要，你一定要拿那个无瑕疵的那个祭牲赎罪祭的血啊，要弹在这个施恩座上。那这个就很清楚了，这个就是代表耶稣，对不对？我们就像逾越节羔羊的血啊，耶稣为我们流血，所以他就是约柜。那这就是为什么说耶稣是约柜，约柜是耶稣。那为什么耶稣十字架上受难的时候他喊了成了，然后什么东西就裂开了？
幔子。
哎，遮盖至圣所的幔子就从上到下就裂为两半。当然那个时候这个圣所里面它裂为两半，里面有没有约柜啊？
没有。
为什么没有呢？
丢了吧。
丢哪儿去了？你怎么知道他丢了？
他没在那里头，我记得那时候以前咱查考的时候，
嗯，
说来着。
你不能光记得以前咱查考的时候，对吧？你不能跟人家这样讲，跟我们这样讲，还跟你说人家问你说为什么？你说那以前我们跟蒙哥查圣经的时候，他说没有。
是不是那个叫那个巴比伦王他们给掳走了？
那你怎么知道他没回来？
哎，真我还真不知道这个约柜。
他们回归的时候，波斯王居鲁士、古列王下令回归的时候， 带回来的东西里边没有约柜，完全没有提到约柜。所以呢，这个圣殿呢，实际上是一个空的圣殿。这空的圣殿在等什么呢？在等那个真理约柜要过河了。那还有两个证据啊，这个我都跟大家讲过了，但这东西我跟大家说过，你要听好几遍，你会稍微记得一点。这个是历史的证据。第一个就是说，公元前64年，庞贝大将军呢，因为这个马加比王朝最后两个官二代在争权，争大祭司的职位，就引进了庞贝的罗马军。庞贝就进到耶路撒冷呢，还看你们这些祭司在干什么啊？因为他们希腊人的庙里面都有东西的，都有神像什么，你们这里面什么都不是。然后他就直接进到圣殿，结果祭司呢都在那边办他们该办的事情，就没人理他。那这个时候老撒加利亚很可能就在那里的。老撒加利亚的一生，他是写个回忆录是很有意思的，因为这所有的事情发生在他眼前。你想想看，他在那边供职的时候，突然来了个罗马将军，那庞贝他不管你的，他也不知道这些规矩呢，直接走到圣所，把那个帐幕掀开啊，进去看了一圈，啥都没看见。要是约柜在里头，照着圣经的记载，你不能这样进去，这样进去一定被神击打死亡。他进去的出来没事儿，因为为什么里面是空的吗？还有一个就是主后70年，耶路撒冷被灭城。Vespasian 的儿子就是 Titus 啊，提多将军把这个耶路撒冷圣殿啊全给灭了，他把耶路撒冷的宝贝都扛回罗马去了。这我已经跟大家讲过好多次了啊，在罗马的竞技场旁边，你们要是去的话，一定要去看这个东西。可是犹太人是不往那底下去看，因为这是他们最伤心的伤心事。因为他们将军回来的时候呢，不是直接进罗马城，他们一定要先造一个这个凯旋门。为什么叫凯旋门呢？就是让将军、他的士兵、还有他掳回来的奴隶、还有他们带回来的宝贝，要从这个门底下经过，才能够进罗马城。因为罗马的老规矩啊，老规矩是说呢，将军在外打仗啊，你不能够带兵进罗马城的。你带兵进罗马城是一种叛乱。所以这个凯撒最出名的事情呢，就是他是第一个这样带着兵进来的。在英语里面有一句话叫做 Rubicon River， 过了这个河你带兵进去的话，你改变历史了啊，就是跟这个悉达达抓权是一样的。那当时呢，他们替提多太子呢就建了一个凯旋门，他要等这个门建起来，建起来以后才能够进来。进来的时候是游行啊，是像这个光荣胜利啊革命军进来一样。那他这个城门上面呢就有浮雕，浮雕就刻着他们掳回来的东西。那掳回来的东西里边呢，有犹太人的金灯台，有应该是摆陈设饼的金桌子，没有约柜。所以约柜自从被巴比伦王掳走以后，直到今天这个下落不明。这也就是为什么那个耶稣死的时候，这个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里面是空的。那既然这个圣殿没有约柜，这个圣殿还算吗？你不能没有约柜的。那约柜来了没来呢？约柜什么时候来呢？约柜怎么来呢？普天下主义约柜啊，要在利未人的扛台之下，要重新过一次约旦河。这个就是耶稣受洗那个最基本的意义，他要把这件事情成就了，对不对？所以你看这个神整个做事的计划啊，虽然圣经没给我们讲明，可是你要是明白这里边的每一个细节，你那么一看你就说，哎，这个耶和华做事做的是真漂亮，做的太漂亮，完全对，这个意义也对，时间也对，预表也对。那你这样一看你就晓得，耶稣在约旦河里面受洗啊，就和当初约柜过约旦河是一样的。我也写给大家了，当初约书亚带着他们过约旦河的时候，这个利未人的脚往水里边一烫，这个约旦河的水就从哪里就停掉啦？从上游极远之处，那个城叫什么城啊？谁记得啦？
亚当城。
对，还是困苦羊用功的，他那个水啊就从亚当城断流。这个约旦河是世界上最特别一条河，为什么？怎么说？有没有人知道？这你需要知道，因为我们美国的河都从加拿大下来的，是全世界唯一的一条河，怎么样？
它是不流到海里去是吧？
啊，对对对，它河的终点不入海的。那它流在哪里的呢？
到死海了吗？
死海。
死海。对对对，就是在约书亚过河的时候，人特别讲这件事情， 极远之处叫什么？叫亚当。约旦河的结束是什么？死亡，
死海。
然后约旦河的水呢，在这个夏天的时候呢，是漫过两岸。你现在去看它这个水小啊，在从前的这个约旦河的水是很宽的，而且水是非常急的。约旦河虽然这么短呐、啊，它落差非常非常的大，因为死海是地上最低的一个地方，所以这个意思很清楚了。从亚当下来，每一个人都死，没有不死的，要不然他不用这样写。那个时候谁把这件事情阻断了？耶和华的约柜把它阻断了。可是这个约柜阻断了，是不是真的把亚当以来的死亡的问题都解决了？没有啊，谁才解决了？真的约柜来就解决了，对吧？所以你就看为什么耶稣要受洗，因为这个历史悬案在那没解决。那历史上还有谁在约旦河里面做了大事的？
就是伊丽莎那时候有个乃曼去到那里头去洗那个麻风病去了。
对，这个麻风病是代表什么东西啊？
罪嘛。
为什么麻风病是代表罪？
它传染了。
那新冠也传染呢？
麻风病就是那个发白的那个病吗？
有的麻风病是发白，有的麻风病是溃烂，是不错。可是麻风病最大一个特色是什么？它是一种什么样的病毒？带来的影响是什么？
哦，就是影响你的神经，好像你不能感受到痛苦，是吧？
不是不感受到痛苦，是应当有感觉的东西你没感觉了。
哦，对对对。好像就是冷啊、热啊什么的，烫啊。
对对对，所以麻风病的人呢，他常常手会脚啊会溃烂，这有的是就是因为那个病毒本身会让你溃烂，但是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我们碰到一个热锅子，我手马上跳开来，他不会的，他手放在一个热锅子上，他不觉得热，所以他们很容易受伤。这基本上呢，罪在人身上的工作所带来的影响是什么呢？
自己不知道。
或者说你讲的准确一点，就是说应当有感觉的你没有感觉了。比如说犯罪是很污秽的，是很羞耻的，哎，可是他犯罪很得意啊，像他事情太多了嘛。那还有呢，神这么伟大，神的创造，哎，他没感觉。神这么爱我们，他没感觉。这个世界一定是有一个智慧的设计者在背后，他没感觉。这都叫什么？都叫麻风。那当然这个东西是传染来的，不但是传染来的，就是遗传来的，在你身上呢，是一定是越发越大，越发越烂。所以从这些方面你就知道什么？这个乃曼到约旦河里面去洗呀、啊，就圣经就这么一个例子。为什么到约旦河去洗呢？他怎么不到希罗亚石去洗呢？那一样的意思。那这个所谓的悔改赦罪的道，这是天国进的，这是施洗约翰所传的东西。那旧约里面还有什么约旦河呢？精彩的故事还是什么？所谓成全，就是挂在半空中没解释的事情呢。耶稣一来，你一看明白，所以耶稣就说：“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我不这样把这件事情给你做个了结的话呢，这旧约的历史还挂呢。在旧约里面还有什么出名的约旦河？还有就是以利沙跟以利亚吗？记不记得？
记得
怎么回事？你讲给听。
就是以利亚不是要被接升天了吗？完了这以利沙就跟着他去，走了以后呢，这个以利亚他那衣服就掉地上了，完了以利沙就拿着他的衣服，就拿着衣服打着约旦河，哎，他就走干地过去。
那他过了几次河？
过了两次，第一次是他跟以利亚过去的。
以利亚怎么过的呢？
哎呦，这我没注意。
以利亚呢，他就反穿羊毛衣的人，到底是什么毛就没说了。啊，那约翰来的是骆驼毛。总之呢，就是说你的毛是在外边的这种。以利亚就有一个这样像施洗约翰一样的这种衣服，怪衣服。他要过河的时候，以利沙就跟着他嘛，紧紧的跟着他。他们是从应许地往约旦河外面走的。以利亚就把衣服脱下来，一句话不说，就拿着衣服就往那个水上一打，这个水就开了，他就过去。以利沙当然就跟着过去。那以利沙他也很沉得住气，他没说师傅，你这怎么弄的？教教他都没讲。以利亚就对他说了啊，我没有被提以先呢，你可以求一件事情，你要求什么你就说。这个东西啊，大家心里面一定要想，好不好？因为圣经最喜欢这样问。你看主耶稣那个施洗约翰的门徒跟着他，我们还没看到他的那边约翰福音，你知道吗？耶稣回头看两个门徒跟着，就问他们五个字，哪五个字啊？
好像是你们想要什么吗？
对对对，你们要什么？你跟着耶稣。他问你了，你们要什么？那你们说，哎，主耶稣，我要你就好，我什么都不要。那他问你要什么你就要，这个什么意思？你看 以利亚对以利沙一样的，突然他就转头就问以利沙，你可以求，你要什么？以利沙马上就答出来，他的答案是什么？
感动你的灵，加倍感动我。
今天这个答的不错，就是圣经的字儿，一个都不是，都不是自己编的流行歌，很好。愿感动以利亚的灵，感动你的灵，加倍感动。那以利亚就说，你所求的是甚难，你如果看见我活着被提的，这个事情就成就，要不然呢就难讲了啊。两个人正说话的时候，突然就来了这个火车火马，一下子把这个师父跟徒弟就隔开了，就旋风就把以利亚就卷上去了，你知道吧。这么一卷呢，以利沙在底下就喊了，他就作诗了，他那句诗是什么？
他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
你这个讲的太没有劲了。那个多加多加，四川话给我们念念，这话怎么念？
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
你就念一句话嘛，好吧。他是突然下，你看他这师傅就上去了，他就在底下喊了，你知道吧。再来一次。
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四川话不叫我父，是叫爸爸爸爸。
好了，这个我要大家念，就是要你背起来这个话。圣经啊，是比那个章回小说好看太多了，实在是写得好，非常的简洁，它不用什么形容词的，它没有任何的文人的这个痕迹在里头，它只是把那个事情记下来，可是它记下来的时候，那个震撼力真的是大得不得了。所以他一上去，伊丽莎他就喊呢、啊，你就知道伊丽莎跟着伊利亚虽然时间不是很久啊，可是他心里完全知道他干什么。我们常常是跟主耶稣的，跟了好多年还不知道我到底要什么，我就等着上天堂。不不不，以利沙看得很准，他知道那个时代是多么黑暗，他知道像以利亚这么大的能力都没有办法把这个局面挽回过来。他求什么？感动你的灵，加倍感动我。在他的眼睛里呢，这个以利亚是什么？以色列的战车马兵。我们现在有没有谁哪个有人有心智做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好不好？弟兄姐妹，你不要以为这是骄傲，这是需要，你真的是要做神国的战车马兵的。那这个一上去以后，什么东西掉下来了呢？他那件毛衣掉下来了。毛衣掉下来以后，伊丽莎做什么？
捡起来了。
他第一件事情是什么？
他把自己的衣裳给撕了。
对，他把自己的衣裳把它撕了，丢在那。他把自己的衣裳撕成两片，就是说不穿了。然后把伊利亚的衣服干什么？
拾起来穿。拾起来他还没穿。
哎，对，他没穿。不是，哦，好，来了来了，赶快穿穿，看有没有伊利亚的你感动我。没，他就把伊利亚的衣服卷起来，回头走，走到约旦河旁边呢、啊，就把这个卷起来的毛衣子往这约旦河的水上，然后他就喊了，喊什么？
耶和华啊，伊利亚的上帝在哪里呢？
哟，你这琼瑶是什么的？这多加多加，来来来，四川话四川话。
耶和华，以色列的战车在哪里呢？
这念起来这么是软呢、啊？这怎么样？
以利亚的上帝在哪里呢？
他不是说耶和华啊，他是耶和华以利亚的神在哪里？
耶和华，这意思反了呀？
这意思不一样的，这意思完全不一样的。耶和华以利亚的神。在以利亚身上所显出来的那个神啊，你在哪里？什么意思啊？求你在这里，你显出来。因为既然衣服掉下来，既然我看到我师父活着被提，那感动以利亚的灵，现在要加倍感动我。感动我干什么？要彰显什么？不是彰显我穿上他的衣服了。河水打开，果然就开，他就走过来。他一走过来，他那个时候有50个门徒啊，远远跟着，不能跟太近，人家没叫你去嘛。看见伊丽莎走过来，他马上就说什么，感动伊利亚的灵，感动伊丽莎了。所以以色列这个先知的职分继续走下去啊。那有人就数了，说伊丽莎所行神迹的这个数目刚好是伊利亚的双倍，其实那个不是特别重要，最重要的还是我们。当我们读到这么精彩的一段历史的时候，你想象你要的是什么？嗯，你敢不敢求，对吧？